讲一个专题，就是圣经中的基督啊，圣经中的基督。那我已经把旧约讲完了，所以今天我要讲马太福音中的基督，要来讲新约啊。所以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来看基督。那马太福音它基本上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旧约啊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啊。所以马太福音是全世界最多人阅读的书卷，第一章你一翻开是家谱，可是这个家谱它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王位合法的继承人，他生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那东方博士呢，认定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就千里迢迢来朝拜耶稣。当主耶稣他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骑着驴驹子，可是他是一位王进入耶路撒冷，他也在比拉多面前承认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连十字架上所写的牌子也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王耶稣。那么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主耶稣他自己提到说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耶稣也承认他自己是王。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提到说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人类全世界全宇宙的王，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万王之王。那既然耶稣是王，一个王就有国度，主耶稣的国度是天国，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是天国。所以天国这个名词在马太福音出现了33次。那在耶稣基督这个大君王从马太福音你看见他在地上有三重的任务，第一他要教训人，第二他要传天国的福音，第三医治病人。你会看见马太所写的是有次序的，第一他要先教训人，第二他要传天国的福音，第三他要医治病人。那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长久就是盼望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要来到，可是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是这个王来到的时候呢，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从仇敌手中，特别是罗马人手中，因为他们在罗马的管辖底下，他们特别盼望这个弥赛亚如果来是要把我们从罗马仇敌的手中得救出来，可以得解脱得释放，使这个以色列成为世上的强国。所以希律王他一听见有一个王要降生，他为了防范这个抢王位的政敌，他就企图杀害婴孩耶稣。甚至在五旬节以前呢，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也指望主耶稣建立的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所以在主耶稣升天前他们就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期待就是以色列可以再强大，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可是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1章7到8节讲的。主耶稣告诉他们，我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国，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国度就开始建造。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是属灵的，是遍及全地的、全球的。所以主耶稣期待他的门徒们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改变，而且他们在全世界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跟主一样可以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也医治病人，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主耶稣基督国度是要建立在人的生命当中，建立在人里面的。换句话说，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位王，他渴望在信他的人心中做王掌权，真实的改变这个人的 性情、生命，使这个人可以越来越有主的形象。这样子，这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内在的国度，这个天国就在人身上落实。那马太福音作者就是马太，他本来是一个税吏。根据传说呢，他是在主后37年用希伯来文写成马太福音，然后大约在主后60年呢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是传说。那么马太他就是要向犹太人表明，耶稣基督虽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君王，可是他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他确实就是弥赛亚。所以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很多次马太他引用旧约的话，比方他讲一讲就是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马太呢至少引用了60处旧约圣经的话，证明耶稣基督正是预言中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君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4:17，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4:17。我们一起来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这位天国的大君王来向我们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悔改是你要进天国的第一步，这是入门。你要悔改，悔改就是进天国的第一步。悔改就是一个人他愿意回头来归向主。那这个悔改的希腊字metanoneo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改变心智，改变心智。所以它表达出一种洗面革新的道德意义。圣灵呢要做工在人的心思心灵，做工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变化，使这个人不只是心智改变，因此也带来生活上的转变，还有言行上的改变。所以悔改，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的心智、他的心思、他的行为、言行、生活都会有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3:1-2，请往前面翻。马太福音3:1-2，你会发现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跟主一样。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施洗约翰不只要求犹太人有心智上的改变，也要有行为上的改变，这个才是真正接纳耶稣基督做弥赛亚君王。那他要求他们有行为上什么样的改变呢？你可以看路加福音3:7-14。施洗约翰很清楚地讲你们要悔改什么。路加福音3:7-1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第3:7-14。好，一起来。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你看，约翰清楚地告诉每一种不同的人，你到底要悔改什么。他提到你不要贪心，要知足，要懂得跟别人分享，而且告诉那些兵丁不要用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跟那些税吏讲，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所以真实悔改的心，他会害怕得罪神，会害怕犯罪。真实悔改的心，他会敬畏神。所以真实悔改的心，他一旦又不小心犯错的时候，一定立刻认罪悔改。比方有多少次有的人他流泪，他真心的悔改说，主，我已经下定决心，这次呢我一定要学你的样式。他也努力的顺服主，但是有时候他觉得很不容易，他试图从主支取能力，可是又似乎没有果效。即使他很努力挣扎，不要再回到老旧的路上去，可是有可能他两三天后又故态复萌了，为什么？又忽然恢复过去老旧的样式，好像他没有办法胜过在那个老我世界里面的罪跟死的律。所以一个人他真心悔改要信靠耶稣之后，他一定要好好追求耶稣。第二步，第一步你悔改，第二步你就是要好好的追求耶稣，认真的追求主，殷勤的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整个人降服于那个生命和圣灵的律，那个律就是一个能力，降服于生命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积极的追求耶稣，即便他昨天已经悔改的事，他自己知道内心仍然被那个东西那个事情吸引，即便他不是喜欢这样，但是好像被抓住了。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快点来到神面前，衷心的聚会，常常的聚会，常常来到主面前，跟主呼求说，主啊，我有祸了，我真的是一个可怜的人，我灵里面所厌恶的事我心里面却喜欢，我所不愿意做的事肉体呢却乐意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请你帮助我，主耶稣，你一定要断开在我身上这样的锁链，你的宝血大有能力，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我要向你完全降服。所以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愿意多多的来向神恳求，他花时间祷告，亲近神，等候神，这样就让神有机会做工在这个人的身上。神会赐下从天上来的能力，那个生命圣灵的大能，使这个人可以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所以悔改不单是为罪忧伤而已，而是他要彻底的弃绝罪，他顺服，他立定心意，他真的要顺服神爱的律例典章，他要尊主为大，要尊主为王。所以悔改应该是每天的事情，悔改应该是每一天的事，每一天我们要为着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没有尊主为王，没有完全顺服主的一些大事或是很小的事悔改，直到我们过一种完全顺服天国的王，完全遵行神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所以一个人他继续的好好追求主，继续不断的来到主面前，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交通，他就会发现主耶稣真的向他越来越靠近，那个神的同在在他身上越来越丰富，到最后他会发现神的同在在他身上是常常有的，不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他的生命也会彰显出神的同在，神的能力。这就是神的同在，那个圣灵的充满在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他一生要致力于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落入不冷不热的试探里面。那如果一个人他想要跟主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有一些事物是需要除去的，才有可能维持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要有的人真的是太忙了，应该说很多人都太忙了，所以呢，你需要检视那个超级满档的行程表，求主呢一定要把那个十分紧凑的行程表当中替你开路，好像你还是可以分出时间来亲近神、等候神。所以我自己常常需要做选择，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不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我就把它拒绝掉，说我不做， 我不想，因为我需要分出时间来亲近神、等候神。所以我们不要把眼目定住在自己或是定睛于我们需要忙碌的那些事情上，我们的眼目常常要定睛于王者耶稣，他是王。所以我真的愿意让我的时间、我的生活是让耶稣所管理的，是让耶稣所占有的。所以我全心信靠主耶稣，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安息在主耶稣的里面，相信主耶稣能够成全一切是关乎我们的事情。也许有人会问说，悔改到底是笼统的悔改，还是逐渐的、为逐渐每一件事情、逐一的事情悔改？我想两者都有。比方我自己信主之前，我常常筹划自己前面的道路，可是当我在北部大专福音夏令会的会堂，我看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排大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受感动，我就愿意离弃自己的道路来归向主，认定主耶稣就是我的道路。那这是一个笼统的悔改。那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圣灵会继续的光照人，指出一些事情，大大小小的事，要这个人逐一的认罪悔改，对付清楚，寻求主的赦免。那我们就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逐一的为这些事认罪悔改。有时候圣灵会指出人心中有偶像，偶像就是使耶稣没有办法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人事物，都叫做偶像。所以也许有的人你要问主说，主耶稣，在我内心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啊？有些事物我有时候是爱他胜过爱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是，这个就是偶像，我要离弃他。或者呢，在我内心有什么事物是我容许他跟给主的时间在那里争来争去，你明明知道你应该祷告，可是你就是很想去做这件事，所以你就放弃祷告跑去做这件事，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主的时间相争。偶像就是你会爱上他、喜爱他胜过对主的爱慕。有人做过有关儿童跟青少年的调查，发现其中有三成的人每天上网，那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每天上网超过三个小时，有 6.2% 的人每天上网超过八小时。所以三 C 产品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偶像。我想跟我们的青少年、年轻人讲，偶像就是我会极力隐瞒主或父母而去做的事，这个很容易辨别，你不想让你爸爸妈妈知道，那你一直偷偷去做，这个东西就是偶像，偶像。所以我们应该要求主显明哪些事物是会使自己转离主而一直在那里跟随的，那个就是偶像。所以有一些事情也许在人眼中看为正，反正别人也这样子啊，可是取代了在你心目中主的位置，那个东西在你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比主耶稣更大、更高、更高的分量，那个就是偶像。有很多沉迷在网络世界的人呢，你就渐渐发现他们的认知偏差，头昏眼花，情绪低落，食欲不振，疲乏无力，双手颤抖，这是我看到的资讯。人活在偶像的世界当中呢，就被偶像牵着鼻子走，无法顺服天国的王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办法 专心读圣经半个小时，却有办法专心玩三个小时电脑游戏，那电脑游戏铁定是你的偶像。我们一定要悔改，要真实的从心里面悔改，要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你要优先把读经祷告的时间先分别出来，把聚会的时间先分别出来，然后读书工作要专心。除此之外，真的还有零碎的时间才可以做一点你喜欢的健康性的娱乐。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为你的孩子定出规矩跟界限，也要了解你孩子上网的内容是否合适。因为很多人就是在网上交了坏朋友的，所以做人你都一定要顺服父母所定的规矩跟界限，这个是对你的灵命有益的事情。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所定的规矩跟界限，好保守自己的心清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这个就是悔改。六十六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真实悔改的心，他能够领受神的话，他会因为神的话而战惊，所以他也会领受父母的劝诫，或是别人的劝诫。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这个叫做悔改。你再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一起来读。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真实悔改的心是谦卑的心，这样的人才可能与神同住。神的荣耀就是要显降在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身上，而且神会把他们安置在高处。所以真实悔改的心，他们很想跟主耶稣有交通，他要常常来吃主喝主享受主，而且真实悔改的心是警醒的，是苏醒的，所以他敬畏神，他不会去陷入那种最终之乐，不会陷入肉体情欲或魔鬼的网罗里面，而且他们会远离那些不良的伙伴，不要交那些很容易引你离开亲近主的道路，离开主上好道路的朋友，不要跟那种人结交，更绝对不要跟那些人做好朋友，要跟主耶稣做好朋友。那真实悔改的心，他们不会屈从于自我的意志，不会顺从自己的想法感觉，他们懂得否认自己厌恶自己。你看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三节，请看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三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我们要厌恶自己那些不像耶稣的地方，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悔改自己的意念，跟神不相同的意念我们要厌恶。所以真实悔改的心要完全顺服神，他心存完全，要追求言语完全，心思完全，行为完全，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登山宝训的命令，这是天国的大君王告诉我们的命令，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 所以真实悔改的心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只有神能够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被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充满，要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信实，认识我们的神他一切的属性，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身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不只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身上，也要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跟主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23-24节，请读马太福音第四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先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宣告基督的王权跟他的赏赐，他先叫人明白真道，叫这个人懂得顺服天国的王，然后这个人就会得着神一切丰满的应许、赏赐跟祝福，包括病得医治的恩典。所以你先来寻求神，先来遵守主的教训，明白天国的福音，顺服天国的王，那其他一切的福分会跟着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叫人的灵魂可以得着拯救，身体可以得着医治。所以每一次的聚会你都可以仰望主，当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那个医治的恩膏也会显降。你要相信圣灵一直运行在你的身心灵，不只刚强你的灵性，也要拯救你的身体，更新你的灵魂体。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20-30节，马太福音十一章20-30节，后面的人看得见吗？这个前一幕他们看不太清楚，我不知道这个灯哦。好了，好，一起来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 行异能。那主行异能的目的是要让人认出他是弥赛亚君王，因此悔改，离弃罪恶，离弃这个世界，也离弃自我，真实的向这位天国的王降服。可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你发现那个哥拉逊还有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城的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异能还有神迹奇事，终不悔改。你有没有遇见过，有时候你传福音跟那些人讲，他说哦，神迹奇事我们的宗教也有，不稀奇，他并不悔改，对不对？所以人能够谦卑悔改，实在是神给人莫大的恩典。所以一个人能够谦卑悔改，真的是神给人的莫大的恩典。能够认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君王，那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那些单纯像婴孩的人就显出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一个人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不管他遇见了什么事情，背负了多少的软弱痛苦疾病，他只要来投靠主，他愿意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主，他就会找到安息。因为主耶稣他握有天父所交给他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能力，主耶稣要给我们恩典是大过人身上一切的软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人身上一切的重担，所以你一定要把一切忧虑重担卸给耶稣。如果你一直自己背，那个叫做没有悔改。真实的悔改就是你愿意把的忧虑重担都交给主，卸给主。人仰望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仰望那位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可以把他的重担放在主的十字架上，他可以得享安息。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想要继续的活在这个安息当中，住在安息当中，他需要存着柔和谦卑的心，他需要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常常伏在主耶稣所量的轭底下。那存心感谢，存一个感谢的心，背主所量给你的，我们每个人仍然有自己需要背的生活的一些担子，那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知道主耶稣所量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主耶稣跟我们一起背。我记得我父亲在被主接去之前，因为他是肝癌，那肝癌的末期非常的痛苦这样子，所以我每次想到哎呀他这样受折磨，我心里面就有一种重担。可是呢，我就开口为我的父亲感谢神，谢谢主给他一个悔改的心，让他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也谢谢主的慈悲会复辟他一切所造的，包括我的父亲。我就谢谢主真的比我更爱他，谢谢主对他的怜悯，谢谢主给他的恩典是没有改变的。我在台湾没有办法亲自照顾他，我谢谢主亲自在日本照顾他，顾念他灵魂体一切的需要。当我这样子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心里想要的告诉主，哎，主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就充满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得享安息。所以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是平安王，他是仁慈的王，他是怜悯人的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5节到36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看主耶稣的心，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的希腊字 splachnizomai， 这个希腊字 是由肚腹肚子肚腹这个字、变成的、啊、所以呢主耶稣的怜悯是发自人那个内里的深处，好像是由肚子这样子涌上来的一种同情。福音书除了几个比喻曾经用过这个字以外，其他都用在耶稣身上。所以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主耶稣看见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没有人牧养，他的心就生出怜悯，这个 splachnizomai 在他里面，所以他就劝门徒们要为这样的事情祷告，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要去收这些庄稼，把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带回到主的面前来。你再看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你看，又说怜悯，又是这个字 ，splachnizomai 这个字啊。所以怜悯的主，他要医治人的病，他行这个医治的神迹啊，是出于他里面那种最深的怜悯跟同情。主耶稣体贴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身体上有病痛，你一定要知道主耶稣了解，主耶稣体贴你的需要，他也一直在帮助你，你来聚会，主一直在做工在你身上。你再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境界。你看主耶稣他说我怜悯这众人，这个怜悯就是 splachnizomai 这个字，所以主耶稣很同情这些渴慕主一连三天在那里听道的人，他们没有吃的，吃的了便当都吃光了，所以主耶稣呢不愿意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怕他们在路上困乏疲倦，所以就用七个饼跟几条鱼行了神迹，喂饱四千多人。所以你会发现主不只顾念人灵性上的需要，也顾念人肉身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在经济上有需要，或者我们有的神学生他们过信心生活，你要相信主耶稣知道，他会顾念你灵性的需要，也会顾念你肉身的需要。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四节，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二十章，好，请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你知道这里说耶稣动了慈心，这个慈心也是 splachnizomai， 就是我刚刚讲的从肚腹里头生出来的那样一个怜悯。所以当这两个瞎子大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诉诸主的怜悯，他们的呼求对了对方，呼对了方向，所以他们的呼求就挑动主那个慈怜的心肠，主就动了慈心医治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个怜悯的心肠，这样我们会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信靠主，我们也会跟随主那个怜悯的脚踪行。曾有一个菲利斯奶奶，她有一天呢，她一边在那里编织毛线，一边在收看那个电视新闻的报道，说非洲呢每年因为艾滋病死亡成为孤儿的人数，那个父母亲艾滋病死亡所以那些孤儿呢很多很多。然后他就看到电视里头那个双眼空洞的孩子他禁不住伤心的流泪，所以他就想，我能够为这些孩子做什么。他灵机一动，他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就是编织所以他就马上把他手中的毛线呢重新解开来变成呢编织一只可爱的泰迪熊他心里想说，如果我把这个可爱的小熊送到非洲让那些孩子抱在怀里，他们会感受到那个温暖的爱。虽然他已经93岁，手指也患有关节炎但这个菲利斯奶奶每天都花上5个小时编织泰迪熊她坚持让每只熊各有特色。那透过网络志工的组织呢，小熊就很顺利的被寄出去，很多的人也受感动，纷纷加入这个编织的行动。后来有个非洲的小女孩写信来，她说小熊呢是我唯一的朋友它代表有人爱我，所以这些小熊成了孩子们心中的最爱，因为他们收到的不是一个玩具而已，是一份好像来自家人般爱的关怀。从来没有出过国的这个菲利斯奶奶，有时候她也不知道这些小熊被送到哪里，和她这样讲，她说我已经织了100只小熊，我还要再织100只所以你看，一个93岁的老妇人，她也可以这样服侍主我很佩服在我们中间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不认为自己老了，所以他们都好好的追求主，然后好好的侍奉主，让他们下半辈子活得更精彩。当然我们年轻壮年人也一样，你最好是上半辈子精彩，下半辈子也精彩，就是充满了耶稣的怜悯，学习耶稣动了慈心。当你觉得你的慈心在动的时候，有个怜悯的时候，你就采取行动。你可以求问主，在一切的事上仰望主，求问主，照主所要你去做的去做。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 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啊，在二十七节那里，我们刚刚读到二十七节啊，那个仆人去求那个主人。二十七节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啊，这个慈心也就是 splagnizo 买这个字。啊，所以这个主人动了慈心，从他的肚腹里面深处生出了怜悯，就把这个人欠债的人给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那彼得他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弟弟安德烈让他很生气，他已经饶恕过他很多次了，而他弟弟老是得罪他。可是充满怜悯的耶稣跟彼得说，你要饶恕安德烈七十个七次，那个意思是继续不断的饶恕，无限量的饶恕。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是继续不断的饶恕我们，啊，无限量的饶恕我们，而且把我们得罪他的事情投于深海。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就会被交给掌刑的。而这个掌刑的是谁呢？就在我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会自己折磨自己。我们不肯饶恕别人，我们就被自己心中的苦毒折磨，被自己心中的仇恨折磨，被失眠折磨，里面永无安宁跟喜乐。所以饶恕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跟着说，主，我愿意饶恕。你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你的想法如何，你愿意就可以了。你跟着说，主，我愿意饶恕。你心中定义，我要这么做，口中说，主，我愿意饶恕，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我愿意祝福那个事情，我愿意为那个事情感恩，或者我愿意祝福那个人。你只要心里头愿意，口里面这样说出，主就算你已经饶恕了，主就算数了，不用管你自己感觉如何。有时候那个感觉还在，你仍然跟主说，主，我就是愿意饶恕，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祝福某某人，求主怜悯他。主耶稣就照着你口中所说的，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来对待你，使你大大蒙福，也更多的赐恩典跟能力给你。曾经有一个工厂发生火灾，所以那个工厂就陷入一片火海，大家呢七手八脚在那里救火。那个厂长后藤青一，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心里想说，怎么会突然失火呢？该怎么办才好？火势终于控制住了，但是呢，因为他是老板，他是负责的厂长，所以呢，他需要负这个责任。那他是松下幸之助的下属，所以他就很惶恐。他知道以前如果他在电话当中应对的方式不合适，这个松下幸之助也会及时的纠正他。现在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他知道老板松下不可能姑息的，不但自己的职位有可能不保，而且还有可能被追究那个刑事的责任。所以事发的隔天，这个后藤青一呢，他就战战兢兢递上连夜完成的检讨报告，拿给这个松下幸之助。没有想到松下幸之助只批了几个字，继续好好做吧。他完全的饶恕，一点都没有责怪他，只批上继续好好做吧。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感动这个 后藤的心。他比过去更加的忠心为公司效力，所以后来他为公司所创造出来的成绩远远大于当初的损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饶恕，所以饶恕是王者风范， 饶恕是王者风范，我们永远愿意给对方再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鼓励，这样子往往带来全新的契机。你看世界上的君王，有的是用武力建立王权，有的是用诡诈的手段取得王位，唯独耶稣基督这位大君王是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荣登宝座。主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那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所以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不是骑着耀武扬威的骏马，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把他升为神把他升为至高，使他从死里复活，荣登天上的宝座。但是这种做王的方式，由各个他山的十字架然后才做王，这是门徒们无法接受的方法。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那个时候主耶稣问他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呢，他有天父的启示，他说他跟主耶稣这样子讲，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主耶稣甚至把治理教会的权柄托付给他，主耶稣还跟他说，你所释放的，你所允许的事情，天上也允许也释放，你所禁止，你所捆绑的事，天上也禁止也捆绑。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弥赛亚大君王要受苦要被杀，所以他就拉着主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受苦的道路是天然人很难接受的，可是这却是神所定规荣登宝座的道路。所以魔鬼撒旦就是利用人的己，利用人的天然本性，引人偏离十字架的道路，让人没有顺服神，走在十架载路上。魔鬼千方百计就是让人只体贴自己天然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彼得在那里劝耶稣的时候，大君王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跟耶稣一同作王，我们必须拒绝撒旦的提议，除掉一切绊脚之物。我们每一天在那里学功课，我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我单单要顺服神，要体贴神的心意，我要遵行天国的律例与法则，我要遵守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登山宝训的教训，这样子我才能够跟主同坐宝座。在我们人生所遇见的一切事情，我们需要一直的学习服在神的手下，存着柔和谦卑的心顺服，到了时候主会叫我们升高。礼拜五晚上曹牧师提到那个轮椅画家 Johnny 的事情，提到他结婚发生的插曲。这个 Johnny 他是跳水出了意外，肩膀以下全身瘫痪，当他出事的时候，他心里都很害怕又很愤怒。他是一个从小上主日学的人，他无法了解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让他17岁就成为残障人士，真的觉得生不如死。可是他仿佛知道他瘫痪的答案应该是在圣经的篇章里，但他不知道在哪里，他就要朋友来帮助他厘清自己。后来他找到这样一个朋友叫 Steve。这个 Steve 呢，是一个青少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帮助 Johnny 这样子，可是他很有怜悯的心，有爱心，他爱上帝，但是他对圣经不算太懂。有一天 Johnny 就问他这件事情，他跟Steve 说，我真不懂，意外发生以前我信赖神，我也不是一个坏人，所以这不可能是上帝惩罚我的罪，至少我希望不是，我就是不懂，如果上帝是爱又是无所不能，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是为了彰显他的爱跟大能， 他说如果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怎么没有阻止这个意外发生？如果他是爱，怎么有可能这永远的瘫痪是他给我一生的计划？我实在不懂，除非我找到答案，否则我不认为一个充满这种爱与大能的上帝值得我信赖。到底谁在掌权？是谁的旨意使这个意外发生？这个 Steve 先生叹了一口气，而他知道这个 Johnny 不是好像在那里质问，是出自一颗寻求的心，他想要寻求答案。所以他跟 Johnny 讲，他说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许多神学家几百年来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也不敢坐在这里假装我知道因由，我也不敢假装我能够解释上帝的大爱以及你的意外要怎么样彰显上帝的大能等等问题。但是呢，关于你提到是谁在掌权，是谁的旨意等问题，我能够把我的答案指出来给你看。然后呢 Steve 就跟他提到主耶稣，然后翻开圣经告诉 Johnny，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比方十字架上的耶稣。他问 Johnny 说， Johnny 你想十字架是谁的旨意？ Johnny 只要乖乖的想到从小在主日学所学的，他说是上帝的旨意，当然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 Steve 就问他说， Johnny 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忘记是魔鬼进入犹大的心中，使他为了小小的30块钱出卖耶稣。你要知道是魔鬼煽动群众，嚷着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还有一定也是魔鬼鼓动那些罗马兵丁向耶稣吐口水，打他的头又戏弄他，甚至魔鬼授意比拉多就是为了政治利益表演那个假审判。你看，反叛、不公正、谋杀、酷刑，这些事情怎么有可能是上帝的旨意？Johnny 只能点点头。可是为什么他上主日学老师们都说是上帝的旨意呢？说十字架是上帝的计划，可以拯救全人类。Steve 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27到28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27到28节。27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特别要求你看，你看这么多人起来反对耶稣，他说成就你手，成就上帝的手和上帝的旨意所预定必定要有的事。换句话说，十字架没有错，是在上帝的掌握中。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堂跟地狱在那里相遇。史蒂夫就把圣经合上，没有再说什么了，让 Johnny 自己去想。没有多久， Johnny 就领悟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遭遇跟他自己的瘫痪有很类似的地方。Johnny 开始看到天堂跟地狱也在自己的瘫痪当中意外的相遇，虽然是为了不同的原因。他说当自己鲁莽的跳入那个低浅的海水的时候，全身瘫痪，魔鬼一定在一旁鼓掌说，哈哈，我已经打破这个女孩子的信心，消灭她所有的希望，毁坏她的一家，使她一切梦想成空，现在我可以拿着她的小信到上帝面前去取笑一番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全知全能全然慈爱的上帝，他要从高空伸出手来，在这个恶魔可怕的破坏当中把它掏出对我们有益又合乎上帝目的的美善来。所以这次使人瘫痪的意外里头， Johnny 确信上帝的动机、上帝的目的、上帝的计划是要把一个个性倔强、固执、叛逆的孩子变成一个散发着基督的忍耐、愿意吃苦耐劳的年轻女子， 而且把他的人生从一个错误的价值当中转回来，让他对天上的荣耀有一个积极的向往跟盼望。所以 Johnny 后来这样讲，他说，我不敢列出圣经中的16种理由来解释这个意外的原因，我不敢这么做，因为苦难是一种奥秘，我不能够清楚的解释，我的朋友 Steve 也不能。可是我知道上帝会从高空伸出手来，在看来绝顶无望的破坏当中，掏出对我们有益又合乎上帝目的的美善来。那曹牧师也告诉我们，后来神美善的旨意就是让 Johnny 开始可以公开的跟别人分享他的经历，而且发展了一个促进灵命成长的事工，所以他四处做见证演讲，帮助许多人看见荣登宝座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甘心的舍己，每一天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顺服主，这样我们会得着生命、得着宝座、得着荣耀的赏赐。让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交在耶稣基督这位大君王的手中，让他在今日做我们生命的王、生活的王，这样有一天在那个将来的世界里头，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掌权。